欢迎来到第65天，今天这一讲是实验管理。实验管理解决的是三周前那个效果最好的版本是怎么跑出来的。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列出一次实验运行必须记录的四类信息及其具体字段，能使用实验跟踪工具记录并检索多次运行，完成横向比较，能说明为什么失败的运行也应当被记录。
需要被记录的至少有四类：参数、超参数与配置、指标、训练与评估结果、产物、模型、文件、图表、报告以及来源、代码版本、数据版本、环境信息。 MLflow 这类工具把这些组织成可检索的实验记录，让不同运行可以横向比较。关键不在于用哪个工具，而在于养成每次运行都完整记录的习惯。事后补记几乎总是不完整的，记录还应包含失败的运行，因为这条路走不通同样是有价值的信息。
先看第一部分，四类必须记录的信息。
参数包括全部超参数、数据划分方式与随机种子，指标包括训练过程中的曲线与最终评估结果，最好按统一命名以便跨运行比较。产物包括模型权重、评估图表与生成的报告，来源包括代码提交标识、数据版本标识与环境信息，四类齐全时，任何一次运行都可以被完整重建。缺一类就可能出现知道结果好但不知道怎么得到的困境，记录应当自动化。依赖人在运行结束后手动填表，实际执行率很低，且事后回忆的信息通常不准确。把记录写进训练脚本，让每次运行自动上报参数、指标与来源，是唯一能长期坚持的做法。工具的作用是提供存储与检索界面，真正起作用的是运行及记录这个约定。
再看第二部分，失败记录与交付归档。
失败或效果不佳的运行同样值得记录，他们回答的是哪些方向已经试过且不行，避免团队在几个月后重复同样的尝试。记录失败运行时，除了参数与指标，还应补一句简短的观察结论，例如学习率过大导致发散，该特征加入后验证指标下降，这类结论的价值往往高于一条成功记录。从实验走向交付时，需要明确哪些信息必须随模型归档、训练用的代码版本、数据版本、完整配置、评估结果与评估及定义，以及已知的限制与适用边界。最后一项最容易被忽略，模型在什么分布上训练，不适用于哪些情况，已知会出错的场景，这些信息决定了使用者能否正确使用它。把它写进模型，说明并随产物一起交付，是负责任的做法。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一次实验运行至少需要记录哪四类信息，缺少来源这一类会造成什么后果？
参数、指标、产物与来源四类，缺少来源、代码版本、数据版本、环境信息时，即使知道某次运行效果好，也无法确定它是用哪个版本的代码在哪一版数据上跑出来的，因而无法复现，也无法判断后续改动是否影响了这个结果。
再来一道，为什么效果不佳的实验运行也应当被记录？
他们记录了哪些方向已经尝试且不可行，能避免团队在几个月后重复同样的探索。记录时应补一句简短的观察结论，说明失败原因，这类信息的复用价值往往高于单条成功记录。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依赖运行后手工填表，实际执行率低且信息不准，只记录成功运行，团队反复重试已被验证不可行的方向，交付模型时不负已知限制与不适用场景，使用者误用。
为一组实验建立完整记录，包含参数、指标、产物与来源四类信息，并用记录回答一个具体的对比问题。动手步骤是在训练脚本中加入自动记录，使每次运行上报参数、指标、产物与来源四类信息，运行至少四组不同配置的实验，含至少一组明显失败的配置，确认全部被记录，用记录界面完成一次横向比较，回答一个具体问题，例如在相同数据版本下，哪组超参数验证指标最好，为效果最好的一次运行编写模型说明。训练数据分布、评估及定义与结果，已知限制与不适用场景，并随产物归档，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自动记录的时限，四类信息在每次运行中均被上报，提交至少四组运行记录，含失败组与一次横向比较的结论，提交模型说明文档，含训练数据分布、评估及定义，已知限制与不适用场景。
第65天，实验管理就讲到这里。